那我不太明白为什么，有可能是因为我快要结婚，但是最近我天天都收到一样的邮件，这个邮件会告诉我你可以得到一个完美的身体，你不需要运动，什么都不需要做，只需要买我们的药。我一看到就不需要开，就知道应该怎么做，就删掉它，是不是？因为里面它的消息是不可相信的消息，是不是？那我相信你们都会收到类似的邮件。活在这个世界，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些不可相信的消息，是不是？那我们今天会开始夏天的系列讲道，我们会用五周来一起查考诗篇。这周和下周我们会一起看诗篇的介绍，就是第一篇和第二篇。那当我们在看这两篇经文的时候，有可能你们会觉得这两篇经文是像我天天收到的邮件一样，是不可相信的消息。这两周我们会看到世人他认为人能够找到福，有福的人，我们可以成为有福的人。你看在第一篇一节有福的人，在第二篇十二节结尾，你可以看到吗？都是有福的。当我们刚才听林平诵读这篇经文的时候，有没有注意到第三节你看到诗人说了什么呢？他说他所做的一切尽都顺利。我不知道你听到这句话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？可能你听到就会有点不舒服。你听起来，你可能在想，听起来有点像成功福音，你做的一切尽都顺利，就你是不是成为了一个假教师？我们已经知道基督徒的生活是比较难的一个生活，是不是？我们不是应该为耶稣受苦的吗？那在我们当中有可能有一些还没信耶稣的朋友，很欢迎你们。但是我不知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？我知道我的朋友他们一定会说，你看基督教只是一个梦想来的，一点都不切实际。基督徒不明白吗？人生总是充满酸甜苦辣的。我们都明白在这个生活有很多东西我们不能够控制的。如果你这周有看电视，可能一边会看到在苏格兰有 Commonwealth Games， 全苏格兰都很兴奋，因为我们赢了金牌。但是你转台的时候可能都会看到新闻，看到 MH17 或者加沙地带的新闻，酸甜苦辣。那我们不需要看世界，是不是？我们看自己的生活都已经知道，有时候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很好的东西会发生，但是我们不是常常会生病的吗？有时候我们考试会失望，可能我们找工作，想找到的工作都找不到，想结婚都找不到合适的丈夫妻子。你看圣经只是一个梦想来的，不可相信的消息来的。那其实我都会同意，听起来是像成功福音，很像基督徒不懂，是不是？不接受人生总是充满酸甜苦辣。可是其实诗篇的编者他完完全全懂这一点。为什么我可以这样说呢？首先是因为 诗篇的编者是犹太人，是犹太人。他编写诗篇的时候，犹太人刚刚从巴比伦回来，回到耶路撒冷。犹太人刚刚经过他们历史上最失望的阶段。虽然犹太人他们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特别拣选的子民，虽然神与他们同在，住在他们当中，虽然上帝给了他们一些应许，告诉他们他会祝福他们，通过他差派的王他会赐给他们祝福，虽然他们有这么大的福分，犹太人不能够尊敬神，反而他们拒绝了他，不停地犯罪，去敬拜偶像，所以神就惩罚了他们，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去，耶路撒冷他们的首都完完全全被灭亡了，神的同在离开了。那过去过了七十年，有些犹太人有机会回到耶路撒冷，回到的时候他们什么都没有，他们没有王，没有圣殿，没有希望。那在这个阶段，诗篇的编者他选择放诗篇第一和第二篇在诗篇的开头，他很懂痛苦，很懂失望，你往下看你就会明白。但是他很清楚地明白，虽然人生是充满酸甜苦辣的，你还可以成为一个有福的人，可以活一个顺利的生活。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他的目的就是叫犹太人怎么去跟神培养一个好的关系。如果他们认识神，他们就会有福，最后他们就会赞美神，无论他们面对什么样的情况，他们都会赞美神。我们看诗篇的结束，我们就会看到诗篇146到150都是赞美神的诗篇。那今天我们会看到怎么成为一个有福的人。有福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？诗篇第一篇就是第一步，有福的人是喜爱神的话的人。那诗人好像是用了三个对比来帮助我们明白，所以今天我们会跟着他的结构来看这个话题。那我不知道你会怎么回答，怎么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呢？你的父母、你的朋友、你的同学、同事，他们会怎么回答呢？我认为世界会从我们自己开始回答的，是不是？你们有什么样的才能？你们需要有好的教育，你们需要用功，你们需要有好幸运，有这些你什么都可以做得到，什么目标都可以达到。或者像这个图一样，在我在网上找到的，就是有人说有梦想、有目标、有计划、有努力，你就会成功。很简单，是不是？我都可以做得到。那世人他会怎么回答呢？他给了一个对比，实际上他让我们看到我们有一个选择。首先我们来看负面，我们来看第一节，他说了什么呢？有福的人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好讥笑人的座位。这是说明什么呢？有福的人会拒绝世界。你看他说不听他们的计谋，可以说他们不会听世界的意见，不让罪人影响他的生活，不 不站在罪人的道路。可以说他的行为跟罪人的行为完全不一样，不坐在好讥笑人的座位，他不跟罪人联合起来，那他会拒绝世界。那正面是什么呢？他会做什么呢？我们一起来看第二节。他喜爱的是耶和华的律法，他昼夜默诵的也是耶和华的律法。在这诗人描述了有福的人他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呢？他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的人。很奇怪是不是？世界会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，你就可以成为一个有福的人。但是圣经是告诉我们，成功其实跟我们的动作做完全没有关系的，反而是跟我们的态度有亲密的关系。有福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？是喜爱神的律法的人。那律法在这儿的意义不只是包括实践，不是说有福的人是很爱跟规则的人，而是说有福的人是喜爱神的托赖，就是他的启示，他对以色列说的话。那有这个态度会怎么影响有福的人的行为呢？有这个态度，他就会常常去默想神的话，一起来的时候白天晚上他一直在默想神的话。诗人在描述的是一个认识神的人，常常听神的话的人。有福的人就是喜爱神的话的人，是拒绝世界的人。那当时犹太人周围都有讥笑的人，讥笑的人很多，他们会告诉他们，为什么你们会继续相信这位神呢？耶和华，你看他怎么对待你们，你们不是刚刚从巴比伦回来呢？他是什么样的神？其实不能够保护你们，他是假神，我们的神才是真的神，要不你们跟随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。世人的建议是什么呢？拒绝世界，不要听他们，喜爱耶和华的话。那我们呢？我们是喜爱神的话的人，或者是随从世界的人？其实我们不是常常都很喜爱很爱听世界的声音的吗？我们的行为是不是跟世界的一样的？世人对我们的建议是什么？他警告我们拒绝世界，拒绝世界，反而我们应该喜爱神的话，喜爱神的话，常常默想他的话，昼夜都应该默想查考他的话。那我觉得在2014年很难去默想神的话，是不是？我们不习惯去默想，我们追求的就是快，追求短，追求马上。我们上网看 Twitter 看微博如果你不能够用几句话来解释，我就没有兴趣。其实 Jamie Oliver 几年前他出了一个30分钟做的唱，那两年前他就出了15分钟做的唱。我们喜欢快，是不是？我们想马上知道，如果我们上网过了5分钟找不到，就会开始生气。我们不太会默想，不太会用时间来慢慢的读，慢慢的想。那我建议，如果你夏天有时间，花点时间去读诗篇，通过诗篇的作者 通过他们的榜样，我们会学会怎么去好好默想。但是我们都要小心，是不是？我们不是说因为我们每天有灵修的时间，我们就是有福的人。当然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，但是基督教是跟其他的宗教完全不一样。你看到吗？主要的是我们的态度，不是我们的动作。我们不需要做什么，我们需要先喜爱神的话。我们先要爱神，我们才会喜爱他的话，才会默想他的话。有福的人是喜爱神的话的人。那要回国的弟兄姊妹，我希望这一篇会提醒你们，回国以后你们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。你们要喜爱神的话，喜爱神的话，而且帮助你们明白你们应该选择去哪什么样的教会。可能在我们当中有新来的朋友，如果你们是目前在找教会的话，你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教会？你们应该选择一个会教导圣经的教会。没有教导圣经，那这个教会怎么可以成为一个有福的教会呢？你看到吗？诗篇第一篇让我们看到没有其他的选择，没有别的方式。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，我们就没有福。那好，到这儿我们看到怎么成为一个有福的人，就是我们要喜爱神的话。但是我们还需要回答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就是有福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如果我们是喜爱神的话的，我们应该期望过什么样的生活呢？那今天第二点，就是有福的人是有生命的人，是有生命的人。那如果你可以用一个图来描绘顺利的生活，你会画什么呢？我不太会画画，所以我没有画给你们看。但是在你们的图里面会有什么呢？可能会包括这些东西，钱，教育、健康、家庭。世人他会画什么样的图呢？其实他在第三、第四节都有给我们看到一个图，是不是？其实他的图是包括有福的人和没有福的人。他再一次给了我们一个对比，一个对比。他的图里面会有两边的。那首先我们来看罪人没福的人，在第四节，二人却不是这样，他们好像炭笔被风吹散。那我不太懂农业，可是现在我们可以上网去研究，所以我发现了什么呢？小麦的农民在收割的时候，他们会分出粽子和糠饼。当然种子蛮有用的，但是这些糠饼是无用的，人不能够吃它，你不能够种它。所以如果农民不拿来烧掉，他们会留在外面，风就会吹散，他们不会再见到的，他们不会再想起这些糠饼。糠饼是无用的。那在世人的土里，在一边我们可以看到糠饼被风吹散了，就代表罪人、恶人、没福的人。他在告诉我们，罪人的生活是无用的，像糠饼一模一样。 那在图另外一边呢，我们就会看到对比的正面。第三节，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结果子，叶子总不枯干，他所做的一切尽都顺利。有福的人的生活是充满生命的生活，有效果的生活。它的图很美，是不是？如果一棵树栽在水边，它永远会结果子，是不是？因为它和生命之水已经连起来了。无论是什么样的天气，这棵树一直会结果子，因为它是栽在水旁。虽然想我们明白，有福的人不会过一个无用的生活，他会结满果子的。可能我们看到，我们就会开始想，为什么你不更具体的告诉我们这是什么样的生活呢？但是我这周在想的时候，就其实我就发现我们应该感谢神，是不是？他没有具体的告诉我们，因为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不一样的。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，就是如果我们是喜爱神的话的人，常常默想他的话的人，那我们的生活会有效果的，我们的生命会有意义的。我们现在就可以为神结果子。有福的人是有生命的人。那世界的人不是都在追求这样的生活呢？每一个人都想过一个有效果的生命，是不是？想别人记得他们。我记得我问过一个朋友，你在追求什么呢？你是为什么而活？那他给了我几个答案。他说想成功，想有家庭。但是他想了很久，就回答说，其实为什么我要这些东西呢？是因为我希望有人会来参加我的葬礼，就说明我在这个我的生活有影响别人。虽然想我们明白，我们确实可以过一个有效果的生命，但是只有一个方式。我们是不是喜爱神的话的人呢？我们想像一棵树，或者想像康比一样，明白吗？我们现在就可以活一个有生命的生活，有福的生活。我们只需要喜爱神的话。那世界不明白，是不是？完全不明白。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跟朋友的爹一家说再见，那我相信他们有一些朋友，有些亲戚都会觉得他们在浪费他们的生命。为什么他们要搬到伦敦？为什么过了两年就要回去新加坡，再过去澳大利亚？住在新加坡不是很好吗？不可以在那边发展吗？但是我相信，我希望这个家庭，他们是明白这一点的。喜爱神的话的人是有福的人，是有生命的人。那要不我们继续为他们祷告，求神帮助他们过一个有效果的生命，为神结满果子。而且通过他们的福音事工，通过他们教导神的话，帮助许多人都能成为有福的人。有福的人是有生命的人。那今天第三点，就是有福的人是有未来的盼望的人。那平时你们是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成功的？ 四月份我在北京的时候，我听一些在北京的弟兄告诉我，他们说现在国内的男生蛮有压力的，蛮有压力的。他们需要买房子、买车，赚钱才能够结婚，结婚以后才能有孩子。那有这些东西，才算是一个成功的人。那按照你的标准，你认为世界上最成功的人是谁呢？历史上最成功的人是谁呢？我记得我驾驶考试的时候，我要考三次才考过，很丢脸。第一次我是碰到路边，那第二次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不能够过。我记得考官他告诉我结果的时候，我非常生气。为什么呢？我认为我自己开车开得很好。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，我是非常好的一个，非常会开车的一个人。可是我现在就明白，我是用自己的眼光来看，可是我的标准、我的角度一点都不重要，是不是？只有考官有权柄让我过。那世界看起来有很多很成功的追人，是不是？很难理解，是不是？神不是说只有喜爱他的话的人会得到福吗？只有喜爱我们不会对神说只有喜爱你的话的人才能有这个生活呢，做一切尽都会顺利。那问题就是，世人他是用什么标准来衡量成功？他帮助我们明白，我们需要理解未来要发生的事，才能真正的了解成功有福。他有永恒的眼光，他知道神会审判。那只有神的结论是重要的。那犹太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以后，不能够比跟别的国家比，他们是非常小的一个国家，什么权柄能力都没有。但是世人他通过神的话得到这个永恒的眼光，他很明白真正的福是什么。那所以他再一次给了我们一个对比。那我们先一起来看第五节，他说了什么呢？因此在审判的时候，二人必站立不足，在一人的团体中，罪人也必这样。因为耶和华看顾一人的道路，二人的道路却必灭亡。很可怕，是不是？世人很清楚地明白神有一天会审判世界。他审判的时候只有两个结果，二人站立不足，二人必灭亡。我们常常不懂，是不是？为什么一人好人会受苦，罪人恶人会成功？那我希望这一点会帮助我们明白，罪人他们不会永远成功的，他们必灭亡，站立不足。那好消息是什么呢？正面是什么呢？就是有福的人有未来的盼望，在审判的日子他们会站立的。我们看第六节，因为耶和华看过一人的道路，看过一人的道路，不是很美的吗？的一句话，一人就是有福的人，就是喜爱神的话的人，神会看过他们的。他们在天上的父 会照顾他们，在审判的日子他们不用怕灭亡，他们会在那一日站立得稳。那问题是，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成功呢？世人是用永恒的角度来衡量，他知道审判的日子会来，成功的人就是神会看顾的人。那在我们当中还没相信耶稣的朋友，我希望你们认识的基督徒都是充满喜乐的人，因为无论他们在这个世界面对什么样的情况，他们都知道他们在过一个有效果的生命，他们将来会站在义人的团体中。你们明白吗？世界上只有两种人，一种是认识神、喜爱听他的话的人，或者有不认识他的人、站立不足的人。那成功的人、有福的人，就是喜爱神的话的人，因为无论什么发生，他们有未来的盼望。那如果我们用永远的角度来看，永恒的标准来衡量成功，那谁是在历史上最成功的一个人呢？就是耶稣基督，是不是？因为他完完全全活出这一篇诗篇，他就是有福的人，喜爱神的话的人，常常在默想神的话的人，他是我们的榜样。虽然他在世界上受苦，被钉在十字架，过了三天他就复活了，他现在有荣耀，他坐在神的右边。我们明白这个真理吗？每一个人有一个选择，有福没福，很简单，是不是？有福的人是喜爱神的话的人，那你会选择哪一条路呢？我们现在可以成为有福的人，做一切都顺利的人，这不是不可相信的消息，这是神的话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给了我们你的话。天父，感谢你，因为如果我们是喜爱你的话的人，我们就可以成为有福的人。天父，求你会提醒我们，我们需要听你的话。你知道我们常常都会很爱听世界的话，但是天父，求你会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，只有聆听你的话的人才是有福的人。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